请大家一起啊，重新一起来啊读这一段经文。一二，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儿。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好，今天是由梁中弟兄在我们中间啊来证道，他这个讲的经文的题目是《拥抱春天》。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后面的人听得到我的声音吗？我们刚唱那个诗歌，何等的恩典呢！实在是神怎么会在乎我们这些卑微渺小的人，甚至是犯罪无数的人？保罗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那我想呢，我自己可能也没有比保罗好到哪里去，在罪里面这样子的受捆绑、受这个辖制。但是呢，是他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来认识他、信靠他，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敬拜他。在敬拜，其实说实在的，侍奉啊，侍奉不是单纯的只是说 OK 这个台上台下的啊，在这些帮忙协助整个崇拜程序，或者是在小组里面啊做这些联络安排、带领查经的人。我们在这里敬拜就是侍奉神，我们大家同意吗？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我们刚刚读过了哈，尼哥底母这个做官的法利赛人，他在夜里面他去见耶稣，他对耶稣有一个表白，有一番赞美。他说：“老师啊，夫子啊，我相信你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你行了这么多大的神迹。你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跟你在一起，没有人能够行出来的。”但是耶稣呢，并没有回应他的这个赞美，他的这个恭维，他反倒说了：“尼哥底母，我告诉你，如果神的国降临的时候，你想要进去，你必须是一个重生悔改的人，你必须在水和圣灵里面来重生，要不然你就进不了神的国度里面去。”讲到法利赛人呢，很多人呢，包括我自己啊，都会摇摇头。这个大家对这个法利赛人呢，想到的通常就是四个大字浮现在这个脑海里面：假冒伪善。我们大家都对法利赛人那个假冒伪善的这个行为啊，蛮感冒的。那法利赛人呢，在圣经里面的记录呢，不只是假冒伪善，他们还作恶，他们侵占寡妇的财产。他们算是鱼肉乡民了，欺压百姓。他们最大的一条罪状，我们也清楚，他们呢不认同耶稣就是基督，他不相信耶稣就是基督。然后呢，他们还串供，当耶稣说我就是真神的儿子，我就是基督，他们呢很不服气，他们最后串供栽赃耶稣，把耶稣送上十字架，让他钉死在那个地方。那这个我在差不多是三个星期之前，我在主日学里面跟一群小朋友上课，他们都是父母亲从香港来的这个家庭出生的。然后我们同样谈论到这个法利赛人，然后这有一个刚从香港来的这个小女孩呢，她听出我们是在谈论法利赛人的事情，然后她也回应我说：“啊，法利赛人呢就是 法利赛人， 啊，对不起啊，他的广东话一定比我标准多了，但是这不是重点啊，就是说我从他的这个很稚嫩的这个声音里面呢，听出了他有一点点那个味道，就是不喜欢法利赛人，我们要小心防备法利赛人的笑。这个法利赛人啊，不只是在香港啊，在这个在黄金海岸呢，都不受欢迎，大人小孩都不太喜欢他们，对他们蛮感冒的。但是呢，在这个同时呢，我有一个观察，就是说，不论是大人小孩啊，叫我们说 no 要比说 yes 容易多了。要我们去这个讨厌法利赛人，然后跟法利赛人保持距离啊，要比我们喜欢耶稣、亲近耶稣要容易多了。要我们这个挑剔这个挑出法利赛人他们的毛病、他们的问题呢，要比我们来珍惜，要比我们来这个好好的把握耶稣为我们做的事情、耶稣为我们付上的这个代价呢，要容易多了。我们对罪非常的敏感。可是我们对爱呢，有的时候有点这个怀疑啊，有点这个保守，有点迟钝，这样一个情况呢，实在是有时候让我们陷入一些困难里面。等会我们来提为什么会让我们陷到困难里面。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很不受欢迎，犹大，这个是耶稣的门徒，他为了30块的银钱，把耶稣出卖了，卖给法利赛人和祭司长。他这个行为呢，间接的促成耶稣被送上十字架。他后来他后悔，他做了这样的事情，他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后悔了，可是他却没有，他却失去那个机会要来改正。法利赛人呢，他们也把耶稣送上十字架了。我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后悔，但是法利赛人呢，他们不受欢迎呢，除了把耶稣送上十字架之后把他害死了，他们还有一些其他原因让很多人对他们感冒，不喜欢他们。耶稣对法利赛人呢，常常有一些一针见血的那种责备教训，他说他们假冒为善，自以为意，自私自利，占尽别人的便宜，他们还有一个表里不一、虚有其表这样的一个问题。耶稣怎么说法利赛人？他说他们像粉饰的坟墓，外表好看，里面充满了死人的骨头，还有一切的污秽。他还说他们瞎眼领路，好做师父，言行不一。我们不喜欢跟这些假冒伪善啊、自以为意的人在一起，因为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总是这个摆出这个高人一等的姿态。我们也不喜欢跟那自私自利、占别人便宜的人做朋友，因为当有的时候他们会为他们自身的利益出卖了我们。那瞎眼领路，好做师父，言行不一，虚有其表，这些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是被人唾弃的。我们怎么形容这样的人呢？我们说这样的人，这个说露骨一点呢，叫做衣冠禽兽，这是很毒辣的说法了哈。那像这样子法利赛人被这个就是说指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其实我自己思想一下哈，我们可能心知肚明了，这些问题、这些毛病，假冒伪善也好，虚有其表也好呢，不见得是法利赛人的专利，可能是世人的通病。这个我们如果见到别人这个有人哈，这个他们处事啦、为人呢，有一点法利赛人的影子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我会至少我自己会这样的，我就会心里犯低谷，就想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差劲啊？怎么这么像法利赛人呢、啊？我在心里面就默默的给这个人贴上一个标签，你知道吗？法利赛人，给他冠上这个名号。那其实法利赛人是一面戒镜啊，我们知道哈、啊。但是这个镜子呢，我常常呢，真的是借给别人用。明明是应该我自己用，我自己都不用，我就借给别人用，然后这个镜子呢，我们去照出别人的软弱。 跟法利赛人一样有这些问题，假冒伪善这些问题，很软弱。所以呢，其实我不是拿来把它拿来当借镜，我更多是把它拿来像有点像照妖镜一样的，照出别人的软弱。这法利赛人呢，就有点可恶，可恶在这个地方，让我有很充分的机会呢，去论断别人，指责别人，一直在犯罪，这个蛮讨厌的。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法利赛人他怎么样变成一个虚有其表的一个信徒吧。他有一些社会背景在那个地方。当所罗门王他死了之后，以色列国分裂了，然后他们被亚述、被巴比伦，后来波斯都把他们灭国了，灭了不止一次。然后呢，他们的百姓被掳走，然后他们这几个国家的人在他们的这个以色列的地方呢殖民，他们失去了家园、亲人、朋友，他们还有很多人被掳走，流落异邦。对他们来讲，那是一个很黑暗的时期，很困难的时期。后来他们进到这个新约跟旧约的中间这个时代，他们很难过。那他们呢，就回想到这个神给他们的应许啊，然后说神要复兴以色列，他们就在期待这个救主弥赛亚这个基督能不能早一点到啊，把以色列复兴起来。那法利赛人呢，处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呢，他们在这个所谓的他们的信仰上面呢，自己成了一个宗派。那在某种程度上面来说，他们有一点像今天的耶和华见证人。那他们自诩是说，他们要做摩西律法的守护者，他们要神早一点来复兴以色列。复兴以色列对他们来讲，就是这个神的国啊，要降临在以色列这个地方。他们拥护摩西的律法，神的国要降临在以色列。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法利赛人，他们重视律法，然后希望神能够复兴以色列。那还有一个地方呢，犹太人他们简直是生活在这个神迹奇事里面呢。我们举个例子，在摩西的时代，当摩西从神那里领受了那个命令，说他要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神为他们预备的地方去敬拜、去侍奉耶和华，摩西去见法老，那法老断然的拒绝他了。接下来我们知道有十灾，我们都数得出来，蛙灾、血灾、蝇灾、蝗灾、暴灾，太多了。到最后，神使出那个杀手锏啊，他把埃及所有的长子和他们牲畜里面偷生的全部都杀了。这个时候才法老他的心软，他才屈服了。然后摩西带着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离开埃及去到红海边。这个法老精选了600辆的这个马车、军兵、马匹也追上来了。以色列人害怕了，他们就跟神呼求了，那神再一次的帮助他们，他让摩西把这个杖举起来伸向红海，红海哗的一声就分开了，水在那个海水就在两边成了墙垣，以色列人就这样子下红海，走干地，就这样一路走过去了。然后这些埃及人的军兵呢，马车啊也跟着下去。然后在天亮的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上了红海的对岸。摩西又回头，伸杖指向红海，红海的水马上回流，复原了。所有的军兵、马车都死在，就是都陷在，就是淹没在这个红海的海水里面。其实神在那个跟以色列人在一起的时候，他行的神迹非常非常多，他们还过了约旦河，他们还做了很多事情，耶和华帮助他们。 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他们一直都好像活在这个神迹奇事当中呢？他们对神迹有一份执着，他们要神迹。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二节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那犹太人要神迹呢，还有另外一个证明，在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三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事，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我想一想啊，那个耶路撒冷在当时是以色列他的首都啊，房价就跟现在的这个悉尼一样很贵啊。一般的老百姓啊，你是渔夫，你是这个种地的，大概没有办法买不起啊，真的买不起那个首都的房子啊，在那里过不了生活了。那就像我们现在有，如果有100万澳元啊，这个到悉尼去买个房子，我去年去悉尼，我住在一个两个房间的一个 cottage， 一个小木屋，它离雪梨的市中心大概有至少20公里，然后它的房价，我的了解是大概是120万，100万澳元，连那样子一个 cottage 都买不到，非常非常可怕。那这些住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呢，信了耶稣的名，多半是谁呢？多半还是那些有一点政商背景，有一点这个经济能力的，多半是文士啦、律师啦、法利赛人，他们才有办法在那里买房子过生活。然后，他们看了耶稣行的神迹，他们也信了他的名。因为神迹对以色列人来讲呢，就是神他自己权柄的所在。以色列人他们，犹太人他们看到神迹，他们的这个感受是这样子。所以那以色列人呢，应该说犹太人呢，他们对这个对神的这种愿景吧的了解，特别是法利赛人，他们有这种宗教的优越感。那他们呢，对这个神迹有一份特别的执着，有一份特别的期待。那这样子呢，也就造成了法利赛人他们在信仰上面有三个重要的事情，或者说他们的这个中心的思想。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神迹，第二个是摩西的律法诫命，第三个是复兴的以色列，他们等候神的国度来降临在这个复兴的以色列里面去。但是也是因为他们过分的强调这个要遵守要见到神迹，要能够遵守神的律法，摩西的律法，让他们渐渐的走向一个极端。那他们有这个很大的问题是说 OK， 我们要守这个律法，我们要有一个诫命，要守这个诫命，那造成了一个框架，好像教条一样，把他们自己都捆绑住了。当然还包他们也捆绑了其他的信徒。这个让我想到这个问题呢，宗教跟信仰是很不同的两回事。宗教着重的是教导，那宗教呢有所谓的教条，他要信徒去遵行，来限制啊我们人有的那种犯罪的那种欲望啊，跟这个犯罪的这种行为，这是一个框架。但是信仰强调的是什么？是信，是信心。在信仰里面，你有的是信心仰望，你在那里学会爱神爱人。所以宗教跟信仰那个目的跟结果是非常不相同的，一个是捆绑，一个是恐惧，一个是释放，一个是自由。法利赛人他们有宗教的态度，可是他们没有信仰的生活，他们叫做能说不能行。那耶稣有一个同工，施洗约翰。耶稣跟施洗约翰在法利赛人的眼中啊，真的是叫眼中钉啊，这个 他们好像总是跟那个法利赛人对着干。那其实呢，耶稣跟这个施洗约翰他们很重要的一个传道的对象，就是法利赛人他们自己，他们本身。施洗约翰，我可以举三个跟施洗约翰跟耶稣同工的地方来说明，他们特别是要救这些人，救法利赛人。第一个，施洗约翰他在旷野吃了蝗虫野蜜之后出来传道，他的第一句话我们都记得吗？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他在约旦河先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然后他到旷野去禁食了40个昼夜，然后接下来呢，杀魔鬼试探他，他用神的话语胜过魔鬼的试探。他之后他来传道，他讲的第一句话一模一样，完全相同，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们的意思大概就是说，世界终了，天国要降临的时候，永生的神他要执行公义的审判，他要凭着人口里所说的话定人是有罪还是称义。他们同工的第二个地方呢，当约翰看到有一些法利赛人、撒杜该人同样来到约旦河要受他的洗，他对他们说的是：“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耶稣他在马太福音他23章，他用整章39节的经文，他明白指出法利赛人他们信仰上面的种种的问题，种种的错处。他在33节他这样说：“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他们的信息是一样的，他说：“法利赛人，你们犯了种种的罪，天国降临的时候，如果你们没有悔改重生，你们会陷在大麻烦里面。神的审判、神的烈怒会把你们都送到地狱里面，要受永远的刑罚。”他们同工的最后一个地方，第三个地方，约翰对那些来受他洗的人跟他们表白，他说：“我不是基督啊，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那在我来以后的能力比我更大，他要用圣灵跟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本机，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被风吹散的糠用不灭的火烧尽。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死了之后，他3天之后复活，在他升天之前，他跟他的门徒显现，他也跟他们说，他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那一位。”他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施洗约翰跟耶稣他们都警告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要悔改。怎么悔改？从水跟圣灵里面来重生，来重生。他们两位的这个教导同样的也强调三个方面，他们说天国必然降临，人的心要悔改，圣灵要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还有污秽。约翰他的教导着重在悔改，用水来给人施洗，做悔改的洗。可是有人悔改之后呢，没结束啊，要重生啊。这个重生的工作是什么？是圣灵来帮助我们重生啊。这个重生的工作是由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亲自来做。耶稣走了，带来圣灵的洗礼，这是一个重生的洗礼。水洗是做悔改的见证， 很多弟兄姐妹都在台上受过敬礼，做了一个见证，给自己做见证，也在弟兄姐妹前面做见证，给神做见证，也给魔鬼撒旦魔鬼做见证。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人，不再是能够被撒旦魔鬼搅扰的人。圣灵的喜带着那特别的能力，他要叫我们真的完全干净，然后可以去到神那里，圣洁的神他的国度里面，在那里神跟我们在一起，永远活着，这是永恒啊，永恒的生命。那法利赛人他的三个中心思想我们刚刚提过了，神迹、律法、复兴的以色列，他们看到的是，他们要的是什么？眼睛能够看见的，眼睛能够看见什么？神迹是不是行出来了？律法是不是守住了？以色列复兴了吗？但是呢，耶稣的教导很不一样。我们刚刚说了，耶稣的教导，天国要降临，人心要悔改，圣灵来洗净我们。这个眼睛能看见吗？看不见。耶稣的教导特别强调的是什么？是圣灵的工作，绝对不是神迹有没有行出来，律法诫命有没有守住，完全在于神他自己的旨意是不是有成就，我们愿不愿意领受他白白赐给我们的那一份救恩。法利赛人他们的教导，耶稣基督的教导，那整个过程方法是非常不一样的。耶稣基督他怎么教导呢？他起初出来传道的时候，圣经这样记载，他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面教训人，他传天国的福音，他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耶稣我们记得吗？在福音书里面他用了可能超过20个比喻形容天国是什么样的，他要让我们知道天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有没有机会进去啊？他用撒种的比喻，也有那个撒好种在田地里面的比喻，他用这个寻找买卖人寻找好珠子的比喻，他用芥菜种的比喻，那面笑的比喻，他用失去的一块钱就重新找到的那个比喻，他用浪子回头的比喻，太多的比喻了。因为耶稣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是一个重生的生命，是一个在圣灵里面能够成长，能够悔改，然后重生的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永恒的生命，这是带一个永恒价值的一个生命。我们谈到神的时候，绝对都是讲谈那个永远的价值，永远的意义的。譬如说我们讲生命是什么？神赐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神的国度是什么？永恒的国度。神的爱是什么？从来不会改变的爱，绝对不会改变的爱，永远的爱。神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永远的祝福，他祝福到万代。神他的全能呢，是永远的全能。他的荣耀是什么？永远荣耀。你们都同意吗？神是永远的吗？神是他有那自有拥有的神吗？这个是神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是这些有永恒永存价值的东西。这是法利赛人呢，他们要神迹，他们要律法，他们要以色列复兴，对他们来讲重生不重要，他们不需要重生，他们的这个信仰缺乏了一个正确的根基。可是呢，耶稣责备法利赛人，你看他用马太福音23章一整章39节责备他们，他是有用意的，他教训法利赛人是有用意的。我们知道那个保罗在罗马书11章他这样说，他说以色列人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为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以色列人不信耶稣就是基督啊，他不认为他是弥赛亚，他是救主，这个救恩就临到外邦人，临到我们身上。那法利赛人呢，他们自诩是这个摩西律法的这个守护者，他们要神早一点来复兴以色列， 神的国降临在这个复兴的以色列。这个法利赛人呢，就跟我们刚讲的那个罪人，这个 罪人中的罪魁，他们是那个以色列人，就如果说从那个心硬的角度来看，他们是那种以色列人中的以色列人，心里特别刚硬，刚硬，心里刚硬的人更需要救主，更需要耶稣基督来帮助他们，来拯救他们。我们刚刚提到了法利赛人，他们有这些信仰上面的矛盾，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所以我们就能够了解，当尼哥底母他这个想要去见耶稣的时候，是有一些挣扎，是有一些心理障碍的。虽然他选择在夜里去见耶稣，他暗地里面去见耶稣，因为他有那种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大部分的法利赛人呢都不信耶稣就是基督，所以他有那种 peer pressure 那种同侪压力，给他压力，因为他如果是去见耶稣，或者是他就跟随耶稣了，他变成法利赛人的叛徒了。可是这个时候呢，他的那个挣扎也让我想到我自己的挣扎。我们人心呢常常很矛盾，我们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我们觉得我们有能力、有经验，我们有智慧、有聪明，我们还有可能有健康、有学历、有地位、有财富。那我们喜欢别人来这个欣赏我们、认同我们了。那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算是还挺全方位的，算是个人才吧。那我们找机会要证明自己，要让别人来欣赏我们。可是在有一些关键的时候呢，要我们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呢，我有点裹足不前，我们的这个很迟疑啊。尼哥底母他正在面临这样的一个时刻。那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他活出一个没有罪的生命，完全干净圣洁的生命，他要我们思想这个事情，他有目的啊，他要我们 think out of the box, step out of the comfort zone。 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不要被框自己心里面的那些主观的意识、成见那些软弱来捆绑住。我们要能够超越这些框架，超越这些成见、主观的意识，去信他，凭着信心悔改重生，超越这些框架，超越自己心里面的这些障碍。尼哥底母有这样一个障碍，整个法利赛人，整群法利赛人都有这样一个障碍，因为耶稣基督对他们来讲实在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人物。耶稣基督他做什么事情？他医病、赶鬼，他行神迹奇事，他什么病都医。想一想，耶稣医了哪些人？他不管是内科、外科、这个骨科、妇科、眼科、儿科，他都医。他也不用打针吃药，他也不用开刀复健，只要他应允了，那个人就得医治。他赶鬼怎么赶鬼啊？那个大鬼小鬼啊都怕他，见到他就要跪地求饶啊。你知道那个有一个，应该说有一群鬼啊，他们叫做群啊，是2000个鬼在一群啊，然后连这个2000只鬼啊在一起啊，都跟耶稣来这个求饶。这鬼连鬼都怕他，他还让死人都能够复活。他讲到他教导带着上帝的权柄能力，他打破了那个不是只有当代啊，可能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都还有这样的这种社会的传统的框架，有那种阶级的那种情况的存在。他有那种怜悯的心，罪人、妓女，他怜悯他们。他跟谁做朋友？税吏、罪人、渔夫，他跟他们做朋友。那个在耶稣传道那个时候，跟随耶稣的人越来越多。耶稣收的门徒不见得是他自己收，但是人跟随他就说：“哦，我是你的门徒啊。”他 的门徒远那个数量远远超过法利赛人他们收的门徒那个数量，他所到的地方大受欢迎，有非常多人要请他吃饭。耶稣啊，我们知道现在换一句现代话来说叫做穷小子，身无分文啊，可是他却能够用五饼二鱼喂饼五千人，另外一次喂饼四千人，如果加上当时的那个小孩跟女人，每一次都超过一万人。这个法利赛人面对耶稣真的是嫉妒的要命，他怎么能力这么强啊？那其实呢，对法利赛人呢，耶稣还有个更可恶的地方。那约翰呢，他在被希律王收在监里的时候呢，他听见耶稣所做的这些事情，他派他的两个门徒去见耶稣，说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意思是说，那将要来的基督就是你吗？耶稣的回答是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是什么？刚刚新伯告诉我们的，瞎子看见了，瘸子能够行走，聋子听见了，还有什么？穷困的人，穷苦的人有福音传给他们，那个穷困潦倒的人，神特别怜悯他们，只要他们愿意悔改，愿意接受重生，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给他们，他们要得到永生的。哇，这个对法利赛人这个很受不了啊！为什么？他们最想进天国，而且他们大概也自认为最有资格进天国，他们守律法，他们这个希望这个神要复兴以色列，可是神却说，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哇，这个给法利赛人等于简直就是击中他们的要害，把他们给劈死了。最想进天国的人进不了天国，非常难过。我们刚刚提到尼哥底母，他要去见耶稣啊，他有好几个压力，有同侪的压力，他也有罪的捆绑，他有一个信仰上面的框架，跟法利赛人、犹太人都一样。但是呢，他没有放弃这个机会，他心里面在想，耶稣到底是谁呀？他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他行这么多神迹呀？那他，你知道尼哥底母跟法利赛人他们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去研究神，他们相信神，他们研究神，他们学习神，他们也要他的门徒来跟随他们去相信神。可是他们学的这些教导呢，跟耶稣基督所教导的非常的不一样，这让他们觉得非常的耐，让这个尼哥底母觉得非常的耐人寻味。他下定这个决心，他一定要去发现事实的真相，耶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还有他做这个采取的这个行动，把他自己送上了去拜访耶稣这个路途上面去。我相信他没有想到，他去拜访耶稣，他居然遇见他生命里面的春天。他了解到，原来人需要是重生，不是诫命，不是律法，也不是神迹。神要他的国度要降临，他要复兴以色列，还在重生这个关键里面，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一样。我们今天，我们将来如果说要进天国，是我们信而。我们信了，受尽了，但我们要走在那个重生的道路，我们要悔改，在悔改走在重生的道路上，我们走这个将来进天国的那个路途啊，就很顺畅，我们就容易进去了。尼哥底母他是独自去见耶稣的，他不想让别人看到，他独自去见耶稣，耶稣对他很好，他接待他就跟朋友一样，跟他可能喝茶聊天说说话。耶稣啊， 对尼哥底母就跟对每一个人一样，他其实很希望跟我们每一个人交朋友的。我们每一个人呢，如果能够跟耶稣基督呢建立一个个别的关系，这个很重要。耶稣他花很多时间呢，因为有很多人跟随他，他花很多时间来跟群众交导。然后好比说我们刚刚提到了，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然后他在登山宝训，他在山上的教导谈论到八福，也是说我们人怎么进天国呢？他其实花更多的时间跟人一个一个来相处，一个一个的来交通。我们举一个例子，彼得，耶稣收他做门徒，耶稣收门徒呢，他也是一个一个去叫的，一个一个去呼召的，是彼得，是安德烈，是约翰，是雅各，都是这样的。他给彼得，他跟彼得相遇的时候呢，告诉他你要得人如得鱼，他给彼得这样一个应许，很出名的故事。他说耶稣在顺着这个加利利海 的海边走的时候，他看见西门跟他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面撒网，他们是打鱼的，他就说跟从我吧，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他们真的做了，他们就撒了网，网就放下了，就跟从了耶稣。彼得他一辈子都在打鱼，他也是一个很热情的人，他以什么自豪呢？帮助别人，做这个群体的领袖，带领人，他觉得这个是他很自豪的地方。可是同样的，他也有一点好做师父，那这个有的时候会逞匹夫之勇，然后呢这个缺乏谋略，神没有使用他的捕鱼技巧，神也没有要他邪气的那个热情。他说他最爱耶稣，他说他一辈子都要跟随耶稣，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改变他这个心智。可是呢，我们都知道三次不认主，一转眼耶稣被捕，他就陷在那种很大的恐惧里面。他三次人家问他你认不认识耶稣，这三次都拒绝，他都回复我不认识他，这让他陷入一种很大的羞愧。借着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他在那个羞愧里面，他承认他自己，他发现他自己真的是软弱有罪啊，他悔改。你知道那个他悔改以后，他也走过一段重生的道路，那个神给他一个悔改的心，然后呢把他这个捕鱼的技巧啊转变成猎人的技巧， head hunting 的那个技巧，这个得人如得鱼啊。那我们常常都说呢，彼得就是耶稣的大弟子。为什么这样说？那使徒行传呢，我们听到啊读过这样的一个历史一段一个记载，彼得有一次讲到他被圣灵充满，然后呢那个听众呢也被圣灵来感动，3000人，他一场讲到3000个人信主，史上最具能力的布道家。这个就是重生，他自己重生，3000人的生命被改变。彼得得到的应许还不只是得人如得鱼，耶稣还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不能够胜过他，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天国的钥匙要交给你。耶稣基督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彼得你要来帮助建立在地上的教会，这个地上的教会要以基督为根基，以耶稣为磐石。他在神的这个手里面呢，神使用他的热情，他的领袖的气质，神把一个顽石啊，顽固的石头变成基督信仰里面的一个柱石，非常宝贵的，非常强壮有能力的大柱子。我再讲一个，你知道那个马太福音是也是耶稣的门徒叫撒该写，这个人是一个税吏，这个税吏呢算是叫做奸诈，他这个不只是做罗马人的走狗，他还这个 欺压这些被收税的百姓，他中饱私囊，把那些钱呢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面来。那所以我可以形容他是一个贪官污吏啊，他是一个自私自利呢，这个占人便宜的人。所以他故事很有趣。撒都他个子很矮，有一次呢，耶稣要经过呢撒都在的那个地方，他很想看一看耶稣是什么样的人，想见见他的样子。他就爬到那个桑树上面，因为他看不到，他爬到那个桑树上面想要看耶稣。那耶稣经过的时候呢，一抬头看到他，就说：“撒该，下来吧，我今天必住在你家里。”他完全没有想到神这么在乎他，这样一个被称为是走狗的，是这个不受欢迎的人，神居然愿意到他家去做客，住在他那里去受他的招待。所以在他自己的家里面，他对耶稣说：“主啊，我把我自己的一半捐给穷人，我如果讹诈了谁，我就还他四倍。”神不要使用撒该的那个不义之财啊。那他自己呢，他也把那个贪污来的钱呢就捐出去奉还给别人。可是神没有让他这样子变得就是贫穷嘛，他一样一无所缺。神用的是什么？他有一颗愿意的心，他有写作的技巧，他后来成为主的门徒，他写下新约圣经的第一本书马太福音。他是一个洗心革面的基督徒，他重生了。马太福音呢，大概是圣经66部书里面最常被读到的一部书。在他的眼里面，在他的笔下，耶稣是这样子的，耶稣是天国的君王，他来到十字架上，为了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他复活以后呢，圣灵被差遣来接续他这个要让人重生能够进神国的工作。有太多，我包括我自己，是还没有信的，未信的，是慕道的朋友，读到了马太福音，听到了传道人讲到马太福音相关的这些信息，他们被改变，他们信主了。神的权柄，神的能力是这样大的，在人的身上彰显出来。对不起哦，今天的信息很长，我想再讲一个。耶稣呢，他从这个耶路撒冷要回到加利利海的时候呢，他经过撒玛利亚的地方，他碰在雅各井的旁边，他碰到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跟他传讲说，救恩就是生命的活水，你饮了这个活水，你就永远不渴。那这个妇人呢，她因为这个传统的这种宗教意识啊，这个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不相来往，她不太明白这个耶稣讲的是什么意思。可是耶稣对她说：“你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她就醒了，她就知道，她现在见到是一个非常特别人物。她说：“你可能就是基督。”然后呢，这个原本是轻忽贞洁、不在意贞洁哈，那有可能有淫乱之嫌的这个妇人呢，她被彻底的改变，她被这个生命的活水呢，完全的来更新、来洗净，然后她即知即行，她回到她自己的城里面去，跟众人做见证，很多人呢听了她的见证就信主了，还有更多的人出来见耶稣。要求耶稣在他们那里住下，他在那里待了2天，他在那里传道。耶稣很有名的一个教导，他说：“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已经发白了，可以收割了。”这个就是耶稣他在撒玛利亚那个地方向人传讲的一个信息。 因着耶稣在那里，耶稣向他们传的道，有更多的人信主悔改重生了，许许多多的人在那个地方撒玛利亚的地方信主了。哥林多前书一章二七节，他说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他还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要为要废掉那有的。我们如果在世人的眼中啊，我们是那个卑贱的软弱的没有智慧的缺乏的，这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在基督里面，这个反而是一个重生的契机。神他特别怜悯这样的人，他要拣选这样的人。圣经里面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彼得啊、撒该、撒玛利亚的妇人，都是一些很活生生的例子，很鲜明的，他们都是在做见证。只要我们愿意，不管我们是什么人，神都能够把我们做成他手中的那个器皿，他来使用我们。神看重我们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他说我们比许多麻雀的还要贵重，连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了。神非常爱我们，他要我们单独去见他，我们要单独去见耶稣啊！刚刚那几个人，他们也都是单独去见耶稣的。他们在我们基督徒去单独去见耶稣是，就是我们常说的，我们那一双翅膀，读经、祷告，在跟他这个单独交通的时候啊。他会向我们启示，他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明白他交给我们是什么样的工作，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帮助别人，我们有没有办法更接近耶稣，更亲近耶稣。所以我们单独花时间是亲近耶稣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尼哥底母他最后他跳脱那个心里面那个心里的障碍跟框架，而且耶稣他遇见他生命里面的春天。那我们做基督徒的，不论我们信主多久，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心里面还有一些框架，有一些我们没有办法摆脱在捆绑我们束缚我们的一些困难，一些罪吧，这个也在是不是在影响我们跟耶稣亲近，影响着我们重生的道路是不是顺畅，是不是三步能够做两步走。我们如果喜欢耶稣亲近耶稣，我们是不是就有可能不再讨厌那些像法利赛人有法利赛人影子的那些人呢？我们就不再跟他们保持距离。我们如果珍惜耶稣为我们付出的那个代价，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就不再挑剔我们身边的人像法利赛人有毛病？我们在对最敏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回应那个真爱从神而来的真真实实的爱？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与众不同，有能力、有经验、有智慧、有财富，我们可以做一点反思，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不是还有一点点法利赛人的影子？法利赛人，他们是以色列人中的以色列人，心里特别刚硬。有的时候我们跟他们一样，在某些事情我们真是刚硬，我们需要救主耶稣，他来帮助我们重生，帮助我们悔改，花一点时间单独去见耶稣，去读经，去祷告。你知道我们做人最大概心里面最有滋味啊，最陶醉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对我来讲是那个我自己亲手做出来的东西呢，我是欣赏了半天，这个左看右看，觉得很开心。那耶稣呢？应该说神，他也是一样，跟人一样，他有这样的性情啊。我们人是神所造的，神看着我们这个被他造的这个人啊，他左看右看，他都欣赏，特别是那些愿意悔改的人。特别是那些听他话语的人，跟他有这个常常跟他有这个单独相处的时间，跟他有好关系的这些人，真的，神要欣赏我们，神他也赞美我们，不是只有我们赞美他而已。
让神透过他自己的启示来使用我们自己，使用我们一切所有的。神跟我们一起都在他自己的国度里面，在他的国度里面有一个春天，那个春天我们会跟神一样的陶醉。谢谢大家有耐心听我把这个信息讲完，然后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天父，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这个信息里面有多少人有感动，有多少人是被你自己的话语激励，但是我们知道在只要我们心里面是愿意的，我们不论信主多久的时间，那个悔改、那个重生是每一天的学习，是每一段，只要你陪着我们走，只要我们愿意，我们伸出手，你要拉着我们的手一起来走这样的一个道路。或许重生的道路并不是容易的，我们还有一些捆绑我们自己的那些难处，但主，我们求你来引导我们，叫我们不要忘记你是一位那样子一个蛮有永远的权柄跟能力的，更是蛮有永远荣耀的那一位神。你能够点石成金，你能够改变，从让那个缺乏的变成富足，让那个没有智慧的软弱的都变成刚强，有能力被你来使用。我们谢谢你在今天我们有一个机会，你把我们都带到这个教会里面来，我们一起学习怎么样侍奉你，一起敬拜你。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些我们崇拜之后有午餐的时间，我们也求你都在我们用餐的时间，不只是在我们敬拜你的时候跟我们在一起，在我们用餐的时候你也要来到我们当中做和睦的工作，叫我们都能够彼此有更好的交通，更好的来做关怀的工作，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直到永远。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